们每个人如果说我们承载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虽然我们这个人看来卑贱，看来不怎么样子，但是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因此显得尊贵。所以尊贵不在于说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子，不在于我们这个人得到了些什么，拥有些什么，尊贵乃于在于说我们有没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位主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当我们有了他，我们因此而显为尊贵，所以我们被称为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下半段的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再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 请把那个经文打出来，我们再读一遍啊！光是先读路加福音这一段好不好？我们一起慢慢的来读啊，请。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一台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的神，赞美他。好，我们接下来玩一个文字游戏哈。请问，如果你手上有一个游戏，或者我们现在年轻人有一个电动玩游戏，你想要玩啊？当你有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会想怎么样子？是不是想玩看看？是不是？啊，如果说有一个美好的风景，人家跟你说这个风景很好，那你心里怎么想？会不会想去怎么样？去什么？去看看，对不对？好，如果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啊，你很能够发挥你的专长，同时呢，也能够得到一些收益，你会怎么样？做看看，是不是？我们好像没什么反应哈。好，如果说有一个新的产品一出现，人家跟你推销说这个产品很好，他希望你怎么样？试看看，是不是？啊，好，我试看看。哎，如果不好我就不要了哈。那推销员也会跟你讲说，你试看看嘛，如果不好的话你就不要，不要买，对不对？没有关系，免费的。好，如果人家跟你讲说，哎，这个东西很好吃哦，突然有一个新的食品啊，或者是一个家乡味，你要不要来怎么样尝看看？是不是？我们中文字里面常常有一些看看看看，是不是？这些看看当然不是叫你说一定要用眼睛看，是不是？而是借这个词帮助我们说，哎，表达一下这个东西可以去经验一下。好，如果你突然听一首好歌，然后跟人家介绍说，哎，这首歌很好听哦，你要不要怎么样听看看？是不是啊？好，那如果说，哎，你突然听到一个很好的故事，然后呢听了这个故事，然后你想要分享给别人听，人家说，哎呀，你不要说，你不要说啊，但是呢你又跟他讲说，没关系吧，这故事很好，你要不要怎么样啊？或者是人家听到说你有这个故事想要讲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要不要怎么样说看看？是不是啊？如果说你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直找不到答案，那你会怎么样想看看？是不是啊？如果说有一个奇人一个奇事出现的时候啊，你很想要好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子，除非你亲眼怎么样看到，那你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看看看，是不是？好 ，OK， 这只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哈，但这个文字呢也提醒我们，是特别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你必须要去经历。那我们的文字当中也特别用一些 重复词来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加深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想要做的啊一种语法，一种说法。今天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啊，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牧羊人他们领受了天使所给他们的大喜的信息之后呢，接下来他们有一个信仰追寻的历程，而这个信仰追寻的历程也牵涉到他们在这个信仰历程当中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分为这几方面，如果我们看这几方面的话，我们就看第一个是他们去看看，去看看。当他们听到之后呢，他们没有说好哇，这件事情是他们所经历的，他们就坐在那里，他们就在开始呢去想，哎呀，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同时，他们想要说，天使哇，竟然向我们显现，天使竟然跟我们说话，然后呢，保留着那个美好的印象，或者是回去又跟别人夸耀说，天使跟我们说话。接下来他们做什么呢？他们马上怎么样？去看看，他们要去看看所成就的事情。第十六节他们说，他们急忙去了。行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起而行，他们没有继续坐在那里。当我们想要去得到一些东西，当我们想要去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付诸行动。雅各书那边也特别提到一件事，一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当你受了信息之后，重要的不在于说你听到一些什么，听到一些什么是很重要，但是重要是在于你有没有去把它行出来。如果你把它行出来，这个道才是你的，这个道才成为所谓的 Rhema。 这个 Rhema 就是内化在我们当心里面，对我们产生帮助，产生影响。所以他们接下来就急忙去看看，去看看所成就的事情。行动，行动，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领受的主道同样是如此，同样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到说，我们听到听的很多，但是呢常常有时候很无奈，那好像就没有去把它行出来。一旦我们没有行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没有把它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哎，我们的会变成眼高而手低，我们会把所听得到当作一个标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衡量自己。如果光光是衡量自己，这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却常常是衡量别人，这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反而是听得到之后，你把它行出来，你领受到主的应许之后，你就开始去经验它。当神吩咐约书亚问，告诉他说，不是问，告诉他说，你们要进迦南地，进迦南地要过约旦河。前几天我们家人在一起吃晚餐，然后分享那我女儿她也一个人做了好几道菜给我们吃，然后呢在期间呢她也弄了一个节目就是要我们去分享，去读一些经文，或者是读一些别人的一些词一些话语。那在读当中，他也特别要我们来分享一些事情。他借此呢，让我们来思想一些事情。在思想当中，看到别人所说的一些话，这些话呢
给我们一些领受。那这些领受呢，原来不觉得是应该如此的，但是呢，那些话却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听一些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去把它行出来。雅各在这里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当我女儿做了这些餐点的时候呢，我也没想到哈，她还蛮会煮饭的。我是不太会煮饭，但是她会煮饭。哎，她煮了饭之后呢，还设计了一些节目让我们分享。当坐在那里，我突然发现，哎，我可以当个老太爷哈。一个老太爷，那天好像我都不必做什么，他们在做。另外的，另外一个女儿，她就负责洗碗，啊，让我真的是有所享受。那我突然，觉得说，当老爸当到这个时候哈，好像终于享受了一点点，他们服侍我的一些快乐啊。我们养孩子呢，把他们养大，好像都是我们在服侍他们。但是在这个时刻呢，突然觉得，他们来服侍我们，哎，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回馈，有那个被回馈的感觉，非常非常好。以前我们总是说叫他们做什么，那现在呢，突然发现到说他们为我们做什么。当他们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心里面的感动是非常非常大的。或许做的只是一些小事哈，有的时候我们也通常觉得说，好像一定要做一些大事或者做一些奇事，啊，才会让我们感动，好像做一些比较让我们惊讶的事情才会让我们感动。但我越来越发现，其实当别人做一点小事在我们身上，你突然会有一个莫名的感动出现，这是一个我突然有一个蛮深的体会哈。不在乎说对方做少做多，当对方他领受了一些信息，他觉得他应该要做，他应该要回馈的时候，当我们领受，即便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餐点，即便是说他为你开个门，或者是为你做一些，或者拿鞋子提醒我们一些事情，突然就会莫名的感动。我不知道哈，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或许哈，我是太容易受这些感动了哈。但是我真的会慢慢觉得，就是当我们领受到一些东西，当你听了一些东西，而你去照着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这样的一个动作会成为我们自己很大的帮助，不仅成为自己很大的帮助，当你坐在别人身上的时候，给别人更大的一些感动。这些牧羊人他们听到了，他们马上就急忙的去，他们不是在那边只是空想说天使到底给他们有多好多好的信息，他们不是去享受那个信息，他们反而却去找出信息当中的答案，他们去找这个婴孩，去看这个婴孩。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从领受的到我们手中所做出来的，这是一贯的过程。但很可惜，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只听，但是却没有把它做出来。第17节那里啊，第16节他说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去，他们有行动，但是呢，他们也去寻找。 也就是说要花点功夫在上面的。他们花点功夫去找，他们根据所得的线索去找。我们知道牧羊人他们得到线索是什么？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婴孩是个线索。他们不是去找大人，他们来是找个婴孩。然后这婴孩怎么样子？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根据这个线索，他们去找了。寻找是需要有线索的。东方山博士他们也根据他们线索去寻找。他们的线索是什么呢？神给他们一个很亮的心，这个很亮的心可以说是他们的环境。他从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的特殊性当中，他有了一个线索。因此他们根据这个明亮的心，他们开始从东方来以色列来寻找，寻找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另外他们心里面有圣灵给他们的感动，如果没有这个圣灵的感动，知道说这是王的降生，这是天国王的降生，他们就没有这样的动力去寻找。所以有圣灵在他们里面成为他们的动力。当然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这个星星不见了，因此他们就去找西律王，西律王就召聚了这些文士们 来告诉他们说，到底这位王会降生在哪里。这些文士他们对圣经很熟悉，他们找到到弥赛亚就在伯利恒城，所以给了他们另外一个线索，是在生在伯利恒城。因此他们就根据这样的线索他们去找，终于找到了。神给我们理智，神给我们思考，不是让我们就放掉这些不用。在信仰上，在人生的目的追寻上，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我们的思考，但更重要的是根据了这几项线索，我们要去仔细的寻访。环境可以成为线索，圣灵更是我们的线索，圣经神的话是我们的线索，还有神所指示的物件也是成为我们的线索。马槽是个线索。上个礼拜天啊，有位弟兄掉了皮夹哈，他掉了皮夹之后很担忧，到底这个皮夹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了。后来呢，他根据线索，他们想一定是掉在教会啊。后来但是怎么来教会，他心里很慌啊。后来就是还是到我住处呢，跟我们拿钥匙到教会来开，来开门来找啊。他们很清楚相信说应该是掉在教会里，但是呢掉在教会里面呢进来了还是找不到，还是找不到。那当时我们就想说师母也特别跟他说啊，有打扫的人，这边有打扫人。那通常打扫人的话捡的东西一定会放在后面啊，因此到后面那个柜台里面去看看，到那边 lost and found 的那个盒子里面是找不到的哈。但因为是皮夹，那这个皮夹的话大概不会放在那里啊。的确他很慌，我们也觉得说哎呀，我们也为他担心，因为这个整个的证件啊都会不见，然后都需要重新办。他们也准备说啊，既然找不到的话第二天礼拜一的话应该要想办法去办指付，那也想办法说第二天打电话来这边问哈，到底有没有找到。感谢主，第二天一早哈他们就打电话来说，后埔教会主动打电话告诉他们找到了，找到了皮夹啊。我们心里面也是觉得非常非常欣慰哈我也为他们感到快乐。东西找回来了，东西找回来了啊！他们有线索，他们根据这个线索想办法去找，虽然当时找不到，但是有人找到了，帮他保留住了。神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线索，那这些线索或许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明朗，但是这些线索也可以说是很明朗。很多的线索是记载在圣经当中，很多的线索也可能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有没有透过这些环境这些线索 我们突然眼睛明亮，能够看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找什么呢？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当然掉了钱这是很重要，心会慌，哎呀，有迷失了羊，掉了，走失了，我们心里也很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牧羊人他们找什么呢？他们找什么呢？他们找马槽吗？他们找什么？找什么？找婴孩。但最重要的是找什么？找耶稣基督，找这位弥赛亚。因此让我们再度的思想，我们的人生当中到底我们找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终极需要寻找的，是我们最重要需要寻找的。耶稣基督是我们要找的，但我们怎么去找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找，或许在生活里面我们找到，可以找到耶稣基督。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很特异，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里面好像充满了爱，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哎，这里面好像某人所说的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帮助，你突然感觉到，哎，是神借着他说话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找，我们有时候也可能需要在人群当中找。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人群当中那么多人，难道主耶稣在里面吗？主耶稣在里面吗？如果神给我们敏锐的眼睛，我们真的会发现有时候主就在其中。耶稣基督他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那里从祭司身上看不到耶稣，从文士身上看不到耶稣，但是从那个撒玛利亚人身上看到耶稣。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一个被强盗所夺的人、打的人、抢掉了他一切东西的人，这个撒玛利亚他愿意来扶持帮助他，为他裹伤，同时把他送到旅店里面去。从撒玛利亚身上看到耶稣的爱。有的时候神彰显在一些人当中，有的时候神也彰显在一些我们所经历的事件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找耶稣应该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最需要寻找的。它不是物件，而是神自己。以利亚要找神，他心里面很慌乱，心里面很沮丧，因为耶洗别皇后要杀他，逃啊逃。他找神，他突然觉得神不在了，神远离他了。在那样的一个山洞里面，神彰显，给雷轰，给闪电，给大风，神不在其中。他突然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神告诉他，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当找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只是透过外界去找他。当找神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神不是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东西身上。以色列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神在帐幕里，但是神同在不单单只是在帐幕当中，神要告诉以色列人说，是的，那个帐幕神在那里，但是神不是只是在那边的，神是充满全地的，只不过让以色列人借这个时刻看到那个帐幕的时候，他们看到神，他们想到神，他们敬畏神，有一个标的在那里。神是无所不在的，牧羊人他们要去找，他们有线索，他们去找，他们花心力去找，他们去找看看。当这样的一个态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接下来第十七节，他们说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这孩子的话传开了。接下来他们对信仰的态度不只是去看，不只是去寻找，接下来他 他把它传出去，传出去。上个礼拜提到说，神不是用大众传播的方式来告诉世人耶稣基督降生的，神反而借着小众传播的方式，单单向这些牧羊人来显现。当这些牧羊人他听到了，他们去找到了，也看到了，接下来他们就把它传出去。神给我们每位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当我们领受了主的道之后，我们领受了这个生命之后呢，我们是需要把它传出去的。如果我们不传出去，怎么会有人知道呢？怎么会有信心的经历呢？很多人他们想要信神，但是他不知道神，他也不认识神，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把它传出去，别人就可以从我们所传的来开始认识神。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去向别人传的时候，别人不见得要听，他们不见得想要相信，或许我们没有盼望，对他并不见得抱持着盼望，但这不是我们需要考量的。神没有要我们去考量别的，单单考量说只管传，只管说，你该说的有机会说的就说。这些牧羊人他们就把话给传开了。传开的是不是说他就站在这个主播台上，在播报台上用广电的方式，用 internet 的方式， YouTube 的方式把它传出去？不，或许他们只是向周围的人传，周围的人传，传完之后呢，这些周围人他们再继续的往向别人传，往外围传。所以这个传道传福音是一个锁链式的，是个锁链式的，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再接着一个环节的。神希望我们是用这种锁链式的传道方式来把主的道给传开。第十八节，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在这里是听到这些听见的人，听见的人，有人讲应该叫有人听，当然有人讲人家不见得要听。如果他不听那没有关系，只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只要讲了，听不听那是他的事，听不听也是神的事。当你讲完之后，当下他或许不接受，可是有些人他们领受了，圣灵就在里面做工了，所以这是神的事，我们就交给神，交给神。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自己有亲身经历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些亲身经历然后跟别人讲，像牧羊人他们有这些亲身经历跟别人讲，别人会很乐意听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用辩论的方式去否定你的主观经历，当你有这样一个主观经历的时候呢，别人不能否定，他只能听，他愿意接受的他就接受。所以当我们亲身的经历去跟别人诉说的时候，别人会听的。他们去传扬，他们把我听的传扬出去，也就去证实了他所看的、所听的、所经历的。最后一个，第十九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第五个态度就是想想看，想想看，想什么呢？我也有时候很好奇，很想知道玛利亚当时想什么。圣经里没有记载，但是我们从他自己的本身的经历，还有他自己的身份，他所遭遇的事情，我们稍微可以一窥他到底想些什么。他是圣灵感孕的，不是经由人 而生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不见得会被别人接受。当时约瑟不太敢接受他，但是圣经描述说他是个义人，他是个义人，他愿意接受的。可是没有一些证据，或者是没有一些实际的情况，怎么样让约瑟完全的接受呢？当然我们知道约瑟接受是因为神向他显现，神借着使者向他显现，告诉他说这是圣灵使他怀孕的，叫他尽管娶过他来。这是凭信心所接受的，约瑟是凭信心接受玛利亚。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神借着牧羊人的访视，借着博士来的朝贡朝拜，借着这整个事情的发生，知道让约瑟真正的清楚，这真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还 要来想想，玛利亚她可能也在思量，到底神怎么样子借她做一些事情。她既然是母亲，是耶稣肉身的母亲，那她就该怎么做呢？或许她也在想说，我怎么去抚养神子耶稣基督，这是神的儿子，但是肉身上他耶稣基督又是他的儿子，那他该怎么去把他抚养？因此他在主面前，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思量。那另外就是他怎么去配合神的救赎计划，在玛利亚陪伴着耶稣的一生当中，他也一直想办法如何去配合神的计划。当然他有的时候会越俎代庖，希望耶稣帮他做一些事情，可是他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不是为了他而来，不是为了他的家庭而来，或者只是为着以色列人而来，而是为整个人类而来。信仰的态度，追寻的态度，刚刚这里提到，你去看看，你去找找看，你去传看看，你去听听看看，你去想想看。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年的年度主题，这个年度主题当中，好不好？我们再把刚刚那个罗马书的第八章35节，我们来读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读，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自己也觉得蛮亏欠，神给我这样一个话说，我们今年希望能够得胜有余，因此把焦点是放在得胜上。那我最近突然发现我蛮亏欠的哈，我也蛮有点偏差的。其实这个经文的重点不是只是应该单单只是放在得胜上，重点在哪里呢？你们觉得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基督的爱，基督的爱。保罗在这里他特别向罗马的这些弟兄姐妹跟他们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在这里他没有说与基督隔绝，而反而说是与基督的爱隔绝。接下来他下面讲这句话，我们会发现说是不是有所矛盾。竟然基督爱我，他爱我，那为何还让我遭遇到患难？ 然他爱我，那为什么我还有困苦呢？既然爱我，甚至我也受逼迫，既然爱我，他也遭遇到饥饿，既然爱我，他甚至赤身露体，既然爱我，他还遭遇到一些危险，既然爱我，甚至有刀剑，别人要杀他。这几部分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不论是使徒行传、哥林多书信，都是记载的，都是保罗他的亲身经历。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我们会想到，既然神爱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呢？保罗在这里，他到底告诉我们些什么？如果我们去细细思想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用什么来去描述基督的爱？其实简单的一个词就是舍己，就是舍己。当他遇到这些困难境况的时候，他竟然想到基督的爱。我们应该会更多想到说，基督，你为什么远离我啊？你为什么抛弃我？你为什么不理我啊？为什么不让我享受丰盛？这些东西根本就应该跟主的爱是连不起来的，是不是？保罗在这里，他遇到这样的境况，他反而真的是想到基督的爱，想到基督的舍己。一个舍己的人，他是绝对会遇到这些情况的，这些甚至可以说是灾难会出现。而一个舍己的人，他遇到这些灾难、这些困苦，他不是自怨自哀的，他反而更加的想到，原来在那样的境况当中，要走出来，要胜过，不是靠自己，不是否定主的爱，他反而更加的确定这是主的爱。神借着他来舍己，神让他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些困境当中、不好的东西当中，却能够展现出一个得胜的生命。蔡淑娟女士，这位被称为暗示之后的，她眼睛不好，到了美国来，她只能住在一个非常小的斗室里面，她必须要戴墨镜，她的眼睛不能够看到任何东西。她是常常在国内的时候是跟着宣教师一起来传福音的，那后来辗转的战乱的关系，他到了美国来，然后他突然发现到说，我能做什么呢？他也开始觉得说，哎，他现在住在宾州那个乐园镇那边，在那里是没有什么人的，在那个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农舍里面，他就住在一个斗室里面，这个全部的窗户都必须要用着黑布幕来遮住，他才比较好过。他在问神，我能做什么？在那么孤寂的情况当中，他能够发挥什么功用？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对他来讲，一个已经是奉献给人，是一个宣教士啊，传福音的人，但是却没有办法发挥功用。他说他在那个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也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国内，在中国一个地方哈，我突然忘掉那个地方叫什么，不是五湖哈，叫一个总之他说他在那里一个小溪那边，他有一个仆人哈，一个使女陪着他，因为他当时家境非常好。他到了那个小溪那边去散散心，然后呢，他就 顺着那个小溪走到旁边有些石子路，他就走到那小径当中。他在那个小径里面走啊走，走啊走的时候呢，他看到有一堆垃圾在那里，啊，但是他突然闻到一个非常清香的香味，他循着这香味走过去，他觉得这个香味非常浓郁，浓郁到一个化不开的这样一个感受，被吸引着，他就走过去，他看周围都是垃圾，但在垃圾当中呢，竟然冒出一朵百合花，而这个浓郁的香味就是从那棵百合花当中，那一朵百合花里面所冒出来的。这时候他突然想到，原来一朵百合花竟然盛开在垃圾堆当中，一朵百合花露出这么浓郁的香味，竟然是这些垃圾把它孕育出来的。或许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困苦，我们的刀剑逼迫，别人的辱骂，别人 的冷漠，这些东西是垃圾，但是这些东西却能够造就 一朵浓郁的百合花。这是保罗他的体会，他体会，他却真正的发现，原来在这样一个困苦当中，竟然是基督的爱在那里。也让他想到一件事情，他必须继续的舍己，基督的爱就是舍己。当他遭遇到这些状况，是因为他传扬主的道，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逼迫存在，而这些东西呢却更加的造就他的生命。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或许有人经历一些愁苦，或许有些人经历一些丰富，但是我们也更知道，那些经历愁苦困境越多的人，他们如果熬得过去，会发现香味就出来了。在这里我再度的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再度去省视的时候，原来我们的得胜不是我们真正的焦点，我们的得胜乃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会把焦点给偏离掉了。玛利亚他的思想的焦点，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着很多他怎么思怎么想，但是他却描述他说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他遭遇到别人给他的一些不解嘲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知道他所承担的所背负的是神给他的一个造就香气的一个环境。得胜是因为有一个爱我们的主，37节内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是靠着爱我们的主。保罗非常非常清楚主耶稣爱他，让他遭遇到任何一些情况都是爱，都是爱。但我们很容易把他脱钩，我们认为说我遭遇到不好，我的不顺遂，就表示神不爱我们。但保罗在这里他清楚的明白，他知道反而神更爱他，更爱他，为了让他能够显出荣美，为了让他能够展露出一些香气，为了能让别人因着他借着保罗而能够更加的领受神的祝福。这里说到说是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得胜不是靠自己，乃是倚靠仰望我们的主。所以当回顾这一年， 我有的时候也常常觉得自己在各方各面好像没有跨越过去，也是有点亏欠。但是到年底的时候，我再度来思想的时候，跨不跨越，或许我们的生命程度还没有到，或许还是有软弱没有跨越，但是重要的是不是再度的去回到我们这位主面前，思想他的爱，肯定他的爱，直到他仍然爱着我们。有的时候只是接受神给我们的一些顺境，或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祝福，但是呢，好像却忽略了或者忘记了神给的一些逆境，那也是神的祝福。神给的一些困苦，反而是造就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茁壮，更加的能够展露出主的馨香之气。牧羊人他们行动去看看所成的事，他们到了那里，他们真的看见有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马槽看来不起眼，是非常卑微的，是不被别人所重视的，甚至不是人用的，是马用的，但是呢，他却承载着耶稣基督。因着他承载着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的尊贵。他的尊贵不是因为他本身尊贵，他的尊贵乃是主住在那里，主卧在那个马槽里才成为尊贵。再度的提醒我们，这个人或许非常平凡，或许我们坎坷，或许我们在什么地方很多方面不如别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承载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个器皿如果承载着耶稣基督，主因为主在我们里面而显得尊贵。然后我们更知道一件事情，神不是只是单单显出我们的尊贵来，神是要让我们能够承载着他，让别人从我们的承载而看到主的尊贵。主愿意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求主帮助，求主提醒。或许我们有的时候会暂时把主赶出去我们的心，不要他，不要他，最好先远离我，或许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请各位千万记得，虽然有这种情况发生，要还是要再度的把主引到我们心里，让他住在我们里面，让他掌权，让他做主，因为他的做主会让我们享受真正的满足，因为他的做主会显露出主的尊贵，因为他的做主他住在我们里面会显出主的香气。保罗他深刻的体会到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些一切事情的发生，任何的境况他所遭遇的，都是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主在其中。他体会到这是基督的爱，盼望基督的爱也常常的在我们里面回响，让我们常常想到基督的爱。好吧，我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一些短暂的一些静默，你向主我们的神用心灵来回应，到底神向你说什么，向我提醒些什么。 天父，谢谢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在这个岁末的时候，让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也让我们不是单单在这个时节庆祝，而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常常来庆祝，因为你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是充满盼望，因为你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我们也更加知道你的尊荣要借着我们来彰显，不是在彰显我们的在我们的成就上，更多的时候反而是彰显在我们所遭遇的困苦上。谢谢主，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也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学习的更加的思想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